我们现在的大致的计划呢，是把这些教会啊，《使徒行传》《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榜样的教会呢，大致能够走过一遍。因为神把这些东西留在圣经里，肯定有原因的啦。我们最重要的榜样跟见解都在这些教会里边啊。也就是说呢，他们所遭遇的问题，我们一定会遭遇到。如果他们所遭遇到的问题我们没有留心，然后我们遭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我们不知道事先有所警醒了，那个错在我们了。那我们现在大致看了耶路撒冷了，看了三四次呢，大家心里应该有个数啊，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效法的，哪些地方是我们不能效法的。耶路撒冷是不是一个外邦教会的表率，是不是我们的样板儿，以及他们到后来的下场怎么样。嗯，大致走过以后呢，大家心里面应该有数啊。你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教训啊，有的人要学这个，有的人要学那个，那你心里面要拿定主意。那从耶路撒冷再往下呢，我们就要看的就是安提阿了，对吧？先问一问呢、啊，安提阿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
在加拉太书里面吗？
他们的使徒行传，他们被逼迫的时候，释上的时候，他说也有人走到安提阿呢，也向说希腊话的人传福音。
答错了，安提阿从这个他们选七个管饭食的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安提阿人的。
看一下，对对对，在第六章的第五节，
也就是说七个我们叫做执事的，这里面有一个最后一个啊，是一个希腊人呐、啊。这希腊人从哪里来的？从安提阿来的。
嗯，
厉害哦，他是从前就已经进了犹太教的。而且他显然是信得很虔诚，他才会跑到这边来守五旬节。所以这个安提阿呢，你就值得去研究一下了啊。有关于安提阿的这个历史记载蛮多的。安提阿到底是什么？是为什么叫做安提阿？大家晓得吗？因为你看保罗他们到了加拉太省去传道的时候，那边也有一个安提阿。安提阿跟中国有没有关系啊？
有吗？
什么关系？要不要猜一猜？不难猜的。
女王之城那种。
安提阿是丝路上的重镇，
嗯，
丝路走到那个地方，往北一条，往南一条。安提阿是这样的，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他不是四个将军吗？分到叙利亚这一片最大的一块地的，后来他们这个王就叫做安提阿，建了一个新的城，那个城要是设施很好呢，他就会把那个城定名为安提阿，有点像Caesarea 凯撒利亚一样，是建了一个很漂亮的城，像皇上这个怎么讲啊，献媚用的。那所有叫做安提阿的城呢，那时候在叙利亚境内好像有十几个吧，相当的多。这个安提阿尤其是建设很好的，丝路上的重镇啊，又是一个商业港口，军事啊价值很重要的城，也是一个很开明的城。能够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人在里面聚集的一个城啊。为什么主会选了这样一个城？而且为什么就像刚才林弟兄讲，安提阿有什么特别呢？其他人都不向外邦人传福音，但是安提阿人他们就向外邦人传福音，这个很厉害的。在使徒行传十一章里面讲啊，他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居比路并安提阿。所谓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阿呢，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嘛。
嗯，
安提阿我们知道，它就是在这个土耳其半岛跟叙利亚接界那个转弯的地方嘛。腓尼基一般就是讲推罗西顿嘛。所有的这些的门徒呢，都指向犹太人讲，他特别记下来，这是一个很清楚记载，没什么可争议的地方。就是说，五旬节来过节的人，其实还有更远的地方来的。啊，你去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晓得了。所说的加帕多加、本都、亚细亚、佛律加、庞菲利亚，就是整个土耳其半岛。那加上从罗马来的人，可是呢，他们四散的时候，因为是一群一群的走嘛，不是说每个人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那不管是土耳其半岛，或者是罗马、希腊，有没有人回去呢？尤其回去建立了教会呢？到这边看，其实是没有的。他讲得很清楚， 他们假如散到希腊散到罗马，他不会不讲的。那说保罗在希腊半岛传道以前，罗马就有了教会，这都是有问题的猜测啊。如果是那样的情况的话，为什么在亚细亚在土耳其半岛有这么多的人从各城去保罗他们去那里传道，没有遇见基督徒呢，也没有教会呢？特别的是什么呢？就是11章20节，内中有居比路、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福音，也向希腊人讲主耶稣。这古利奈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非洲人好像。
白人还是黑人呢？
听上去像黑人。
你不能搞错了。这北非这些其实都不是黑人的，就利比亚嘛。
古利奈就是利比亚。
啊，那个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来扛十字架，大家很容易把他当成黑人，其实不是的。这两个地方呢，一个就是塞浦路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利比亚，在那个时候是文化相当发达的。古利奈呢，算是利比亚最突出啊，在地中海最北端的一个山城海港。从很早呢，就有希腊人下来移民，做一些这个马匹啊、香料的生意。到了亚历山大以后，这个托勒密王朝啊，因为要巩固这个地方的势力呢，就迁了一批犹太人来。那犹太人在这个地方呢，就享受很好的待遇，所以吸引了更多的犹太人。一直到这个公元第2世纪啊，因为犹太人搞革命才没落啊，被赶走。所以我们看见在安提阿呢，也有从利比亚、从古利奈来的，那这些都是国际人士。你看看，他们就比一般的犹太人会要更有见识一点，他思想比较开放。你看看其他的门徒，虽然受了这些教训，甚至我们后来看见彼得，我们那时候看异象，对不对？彼得还要主耶稣三次用异象打开的眼睛，才知道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我们也讲过，要是主耶稣不把这个撒玛利亚提出来，没有提了这么多撒玛利亚的例子，没有找到撒玛利亚妇人，门徒根本就忘了撒玛利亚了。主耶稣提醒他们，主耶稣给他们做了榜样，所以门徒四散了，好不容易还向撒玛利亚传福音，这已经不错了啊。但是外邦人呢，就好像不在他们的这个雷达里面的。可是什么地方的人会向外邦人传福音呢？安提阿的人。然后呢，到了11章21节，他就说了，四散的门徒在这所有的教会中间呢，安提阿的教会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从安提阿教会要学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不管什么样的人都要向他传福音。
对对。你要有这个胸怀，有这个远见。华人教会的门户之间太强了啊，我们也很喜欢把自己的下一代留在所谓的华人教会里面啊，参加一下美国教会的活动可以，可是我们自己不会去包容外族的人进来。那你这样做下去的话呢，很快教会就会遇见瓶颈，没办法再走下去。保罗不是说嘛，在场上赛跑的虽多，得冠冕的只有一个，这个主的同在是很明显的，信而归主的人就不是增多了，是很多了，多到一个地步，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朵里边。那这个也是有意思，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朵，这什么样的风声呢？不只是他们人多啊，他们也向希腊人传福音呢。那可是这个风声有没有帮助耶路撒冷或者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好像没有。他们就打发了一个人，就是巴拿巴老兄，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啊，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到这里我们看见安提阿教会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巴拿巴是谁啊？巴拿巴是不是使徒？不是使徒。巴拿巴是不是那七个人中间的一个？也不是。巴拿巴是利未人，他在耶路撒冷卖了田产，显然他可能经济情况还不错，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所以大家都认识他啊，教会也才会派他去。因为你几万个人的教会这样散开来，不是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的。巴拿巴是个有名声的人，但是他到了安提阿有没有遇见任何的问题？好像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但巴拿巴融入他们很简单呢，他们接纳巴拿巴呢也很欢喜。也就是说这个教会呢并没有很定型，你不定型就不会骄傲，也不会对外来的工人品头论足，我们比你懂得多啊。这里说是他劝勉众人，可是众人还得接受他的劝勉啊，立定心志，恒久靠主。 这些话我们听起来很理所当然，人家跟你讲这个道，人家这样劝你的时候是有点刺耳的，好像我们没有立定心志一样。那当然巴拿巴这个工人很好，所以自己才会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然后他来就让更多的人信了主。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安提阿的福音有没有停啊？
没有，
没有停，没有停。你再加一个工人进来呢，这工人也很容易跟他们一起继续做工。千万不要来了一个工人把你原来所有的工作都给你 shut down， 我先给你们一个新的方向，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你想一个外来的请来的牧师，他往往就是有这个毛病，因为他来他根本就不认识神在这个教会的工作是什么。那巴拉巴呢，从开头他们耶路撒冷听见的就是传福音的好消息，那他来了他就是在这方面继续帮着他们一起做工。哎，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模式，就是外来的人是顺着你们已经在做啊，而且已经有主同在的工作呢来辅助你们。现在很多的教会他从外面请工人来，他是只有聘牧委员会审查这个工人，没有这个工人来了解这个教会。其实一个真正做主工的人他应该是这样做，他是反过来的，我来这边看看你们，看看你们做的是什么，所以呢啊，我可以有这个荣幸帮你们一起做。那至于我个人有什么负担，那个一点都不重要，以后慢慢再说，等我成为你们一份子，那自然我的都是你的，你的都是我的嘛，对不对？可是开头的时候在这里的榜样是反过来的，巴拿巴是顺着安提阿已经在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然后呢，这个巴拿巴有个什么特色啊？也是成了安提阿的特色是什么？就是第25节，他往树去找扫罗。哎，安提阿离大树有多远呢？这两个城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啊？两个都很近，两个都是建设的非常非常好的罗马一级城市。那巴拉巴去找扫罗有什么了不起呢？你要找当然还得找着了嘛，对不对？找着了带他到安提阿去，这有什么？有什么值得我们思想学习的地方？他怎么认识扫罗的？
扫罗上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是他接待的。
没有人敢接待他，没问题，来我家吃饭。安提阿给他引荐的彼得，其他人都不见他了，也不敢见他了。保罗他不是普通人呐，什么大祭司啊，加马列啊，加马列他是名师啊，是那时候最出名的老师。现在在圣经以外的史料还能够找到他啊，以后他们这个拉比传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宗师就是加马列，是真的。那现在都认识他，他是加马列最激进的得意门生啊，现在是反了，叛徒。所以保罗其实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你看那个时候门徒暗就打发他走了嘛，把他送上船，送上船往哪儿去呢？就送回他老家去了，被遣返了啊，回国去啊。但是巴拉巴的想法不一样，你说他能够对保罗有认识多少，很难说。但是他看过保罗干什么？他看过保罗传福音，他知道保罗这个人是一个人才。而且保罗对旧约圣经的熟悉程度啊，恐怕比他这个利未人还厉害。你看他们两个出去以后出去传道的时候是保罗说话，对不对？他们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蛛丝马迹，你要去想，找到了以后把他带到安提阿去干什么呢？和他一起做工。那安提阿有没有接受啦？接受。为什么接受？因为跟巴拿巴跟他们同工的很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等于是耶路撒冷打发来的第一个工人，他就自作主张去找到扫罗来。那后来我们看呢，这件事情做得太对了，对吧？那要是巴拉巴没去找扫罗呢，那主耶稣怎么差派他呢？差派他一个人出去做工吗？也不对。那就真的有的人是属彼得，有的人属保罗了，对不对？不行啊，他总要融到这个已经在的教会里边。可是这个接枝从哪里接的？是谁去接的？是巴拉巴接的。他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错，显然他跟安提阿教会的关系也够深，他能够说动安提阿教会说这个人是可以被接受的，是一个很好的工人，我们应当接纳他。但是是不是一来了啊，就因为他有学问啊什么什么就让他做头？不是不是，底下讲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那这样可以看得出来了吧？这样我们比较有图画了哈。这个算是巴拿巴做对的事情，可是这个算不算是安提阿教会的优点啊？绝对算是安提阿教会的优点。 安提阿教会要是不接受保罗，以后他们就没有这个福分打发保罗出去，对不对？但是他们接纳了巴拿巴，接纳了保罗，等保罗进来再花了一年的时间之后呢，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怎么样啊？有特色了。这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底下所说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这个我们都很熟，可是有没有去想过为什么是在安提阿，为什么直到这时候他们才被别人称为基督徒？因为这时候这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素质是相当不错的，而且跟安提阿当地的很不一样，他们也没有用一个很难听的名字去称他，那么他们相信 Christ， 所以这些人就叫做 Christians， 相信基督的人。这个特色不容易，保罗会打开他们的眼界的，但是他们要接受这个工人，你不能跟这样的工人唱反调。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教会啊？啊，接受外来工人，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态度，而且不是让他来讲是道啊，是长期留在我们中间。那么这个例子一开了之后，神就会继续在里边做工。当那些日子，二十七节，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神就再继续打发更多的人来。照说安提阿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没什么缺乏，很好，我们已经是第一名的教会了，所谓恩赐孔才，文化经济什么都齐备，有没有逼迫？没逼迫。要是有逼迫，人家不会叫他 Christian， 公然的叫他们基督徒，而且这个名字好像一下叫得很响亮，很贴切，很好，我们到今天还在用。唯有这样的教会，神才会继续在你们中间做工。这几位先知是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当然就是真的先知啊。可是这个先知跟保罗一样不一样，保罗他并没有这一类的先知的恩赐，在很明显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那其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股票市场要大跌，关税要提高，对吧？事先都讲了，到了川普年间就果然有了，你看看，你看看，很厉害啊。那有了以后干什么？你要想想，假如有先知跟你们这样讲，那有了这个是干什么？这段时间蛮长的，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是这个捐钱是从安提阿开始。看到耶路撒冷教会，我们就看见使徒啊，一天不如一天了，到最后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谁啊？是安提阿教会。就他不但跑在前面，而且他不断的领先，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领先，好像神的心意在里面很容易流通。可是这个神心意的流通往往是借着神所差来的工人和他们能够一起做工。这些差来的人都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子来去讲个道就算，你明白吗？而是从外面进到里边更深入的做工，做工的时候不会有人起来反对他，这件事情真的是很难。所以安提阿你看直到现在来讲全部都是正面，但是这一段在11章里面这一段就是所谓安提阿教会的初期了。那安提阿教会也很有智慧，他们这时候跟保罗已经很熟了，巴拿巴在这边恐怕已经住了差不多至少两年了。这事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格老丢就是尼禄的这个算是他的叔叔吧，这个人是歪打正着被推上去做皇帝的啊，这个时间可以算得出来大概是什么时候。那他们捐了钱之后他们派谁送回去呢？
巴拿巴和保罗。
他为什么要派扫罗回去？派扫罗回去有什么好处？记不记得啊，刚才林兄已经讲了，上一次扫罗在耶路撒冷只有谁接待他？只有巴拿巴跟彼得接待。这一次带着捐项，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人一起，又是安提阿教会出名，这下子嘛，就把耶路撒冷这边所有对保罗存有疑心的人的那个挂虑啊，让他去掉了差不多。所以这是个有见识的教会，他不是反过来想，那中国人很会反过来想啊，我不让他跟他们处不好，你不要带他叫他去，对不对？就是他们是看见一个更美好的一个景象，更美好的一个图画，就是保罗这个工人是应当被大家所接受的。你们上一次的相处呢不够美，我们再给他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愿意让圣灵借着这个机会来做工，你得有这个信心呢、啊。想想看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好好的去读，读了以后呢，其实很可以用在你们身上的。教会再往下要怎么走，你必须要让这个教会呢能够有 仍然是相当相当的，怎么讲，有可塑性，让神能够在里面自由做。那就是大概在这个时候，等他们把耶路撒冷的捐献送了，他们再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成熟了。没有人会知道后来要怎么样。虽然我们福音在安提阿传得很好，可是福音是不是应该还往西去？保罗自己也不会随便的去大张旗鼓做，因为会有问题。直到你被耶路撒冷的众使徒接受，你不能够这样明目张胆的开启这个筷子店第七架。你弟兄说奇怪了，哎，你是谁呀？这不能他自己做。就算你看着对，你说我们这个加拉太省、希腊那边福音都没有传出去，有可能有人知道，也许保罗会提，也许其他人会说，但是直到圣灵动工啊，不行啊，这事情牵涉到很多方面。但是圣灵什么时候动工？安提阿教会他不是说他们一到了那个地方圣灵就这样动工，安提阿教会是经过一些的预备以后，到了有一天，13章第一节其实是他们从耶路撒冷回来之后的某一天，在安提阿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这个我们知道了，他要称呼那个人的西面，尼杰是黑的意思，可是并不是黑人，这跟我们现在讲那个恩word是一样的，是 Simeon， OK， 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名字，古利奈人路球，这古利奈人是谁呀？我们不知道，可是底下这个人很特别，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以这里就再让我们看出来，他是非常国际性的一个教会。这些人都是见过世面的，思想很开明的，啊，像你现在如果回到国内去的，在大城市里面，他们有些海归教会，对吧？那里面也是很多都是从国外回去的，服侍的怎么样，我们虽然不知道了，但是他这个特色很像。什么是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有没有人研究过啊？
就是和他一起长大了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和他一起长大呢？那其他的历史有记载吗？
就不知道了。
哎，还真是有嘞。故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找出来给你们看。还有跟党有关系的，你看看，这些人在干什么呢？他们在侍奉主，在进食的时候。哎，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行动？为什么有这样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我们前面好像没看过啊。啊，看过了没有？从使徒行传一开始，怎么会有这样的灵感要在聚会，要侍奉主，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啊，而且还在进食，干什么？我完全没给我们解释，那要不要猜猜看他们在干？这和什么时刻很像？
我是祷告会吧？
啊，跟你们祷告会像不像？那你们祷告会在祷告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要有一个事工要开始的时候，就是。
有什么事工呢？
这些工人要分派出去啊。
嗯，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呢？
就是他有进食，
他们怎么会活得好好的要进食呢？然后在侍奉主，他们在一起是侍奉主，他不是说他们在一起开祷告会哦。这个很像那个五旬节以前嘛，众人在祷告的时候，五旬节到了，那他们祷告什么？他们那个时候祷告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对不对？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圣灵降下来，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个事情还没发生，可是主已经说要发生了，对吧？那现在安提阿他们有什么事情？恐怕心里面真的是有负担，知道要发生，可是一直还没发生。什么事情呢？照着他们前面这些东西来讲，福音要继续传下去。你是不是说我们要打发人出去？这个东西不见得，但是那个方向是肯定在那里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福音还没过去，已经好几年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直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做就够了呢？他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而且祷告也是相当的迫切，很认真的在祷告。那我们在北美的教会啊，我们需要祷告什么事情呢？薰衣，你觉得我们需要祷告什么事情呢？除了建堂啊，还要叫川普当选啊。真的吗？有的教会特别成立为这个目的的，还有什么事情要祷告？你看想不出来就表示还没有在祷告吗？
主的大使命肯定是，
那怎么个弄法呢？你们知道张扬怎么信主的吗？ 你们晓不晓得张扬怎么信主的？不晓得。
他有说过、有人开车几个小时每周去他那里传福音。
那个人为什么要开车几个小时每周去呢？
因为感觉他那边有需要，他们那边没有、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那个地方有需要的？那个人从哪里来的呢？
不会是从德州吧？
标准答案只能是圣灵的感动。
他们从 Memphis 开过去的。他们为什么会在 Memphis？ 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的家庭。那个城里面呢，它里面除了一个医学中心之外，还有就是 St. Jude Hospital， 两个。这都在很旧的 downtown。 downtown Memphis 是治安最不好的城市之一。那你可以想象，虽然有这么多的人在那边做事做研究，大家都开始搬到东边 Germantown。一般呢就是二十几个 mile， 每天开车进城到来。那教会一搬以后呢，这边的城里的福音工作还有没有人做啊？当然就没有了嘛，对不对？那谁的每天上班到周末再跑到城里面来，然后我们小孩子不可能在城里面念书，可是还有很多的访问学者跟学生在这个地方。就有几家人他们心里面就留在城里面继续做这个福音的工作。那个福音果效就很好，在城里面就成立教会，这个教会现在还在那个地方。就他们基本上有两个团契，一个是医学中心的，一个是专门做这个 University of Memphis 的，他们也有那边的 faculty 在做。那他们在做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有感动，不但要这样做呢，为了工人和福音的缘故，应该去附近开车能到的地方带食物去。那些同工选定了一个地方叫做 Jonesboro， 在阿肯萨的边上，不是太远，一个小时多一点就到了。碰到的是张扬，很慕道，很受感动的一个学生。主跟你们在一起有传福音的活，你就不要留在本地，你一定要出去，因为你不这样做你带不起工人来，你不可能再培育起下一代这个会传福音的人，没有这样的事的。所以他们一定是有这样的负担，预备要出去，觉得既然主与我们同在呢，你就要继续打。你记不记得旧约里面那个谁啊，以利沙最后见那个以色列王吗？他就拿个弓给以色列王说，你打地吧，王就打了三次就停了，就被以利沙骂了，你为什么停了，你继续打，对不对？你现在只能够打胜三次一样的。所以他们肯定是有这一类的负担在那里祷告，而且这个负担是强到一个地步呢，禁食祷告，真的是有一些一样感动的弟兄姐妹。所以你看，虽然是差派出去的是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可是其他的人一样被主纪念，记得清清楚楚谁在那个地方，然后圣灵很清楚的说，为我分派他们出去了。这个就是保罗终于得到一个正式的差派。是从哪个教会拆出去的呢？他原来是从威口教会拆出去的。所以不要以为保罗比安提阿重要，因为安提阿教会跟耶路撒冷教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彼此完全接纳彼此了解之后，圣灵才会差派保罗出去。这中间从前面我们读的这些，出了一个差错，整个的事情就会被搁置下来，对不对？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真的我们需要培育下一代的工人，教会要成为培养工人的地方。你不要指望把人送出去念神学院回来成为一个全备的工人，能够给你找个牧师的工作，不闹乱子就不错了。希望你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个需要，我们下一代的工人底下像赫赫他们这个年纪的能够站起来传福音的人有没有？有没有像迅一这一代？你们真的需要勇敢，要不然不行呢。以前跟我一起做工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挨我的骂，就是我说你这么多年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我去传福音呢？你们自己都是大陆出来的，还有一个从台湾来的人去给你们传福音，不好意思吗？大家要起来做工。还有呢，真的需要祷告，就是为国内教会的下一个方向到底怎么走。啊，我们现在北美的教会就是老是只是存一个幻想，哎，这个难关会过去的，国内会开放的，你别想。共产党不会放的，他这个大数码掌握的这么好，这么精确。那往后国内的教会到底要怎么走？这些年轻人，这个你这个福音到底怎么传？教会的模式是什么？哦，你不要以为我们在威口这个穷乡僻壤，对不对？我们能做什么？不，主有没有与你们同在？有，你们是不是还是一个很可塑的教会？是， 你们能不能接纳外面来的工人？能。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胸襟，让下一代的工人能够起来，给他们种种的机会，让他们去服侍，对吧？不要以为讲道啊什么什么是一个什么风光的事情，不是不是不是，练兵打仗嘛，现在家里面吵吵练一下，怎么不练怎么行呢？你不上台不知道毛病有多少。好了，就先交通到这里啊，这是安提阿教会的前半，到目前为止呢好像是一片看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可以想到后来肯定有问题的。
刚刚问训义的那个问题，说有没有进食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我想了一下，就是可能我们每一次的祷告都是为这些很琐碎的这些事情，
对，
是目前已经在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嘛。
那有没有为这个福音的扩展，我们要差派工人出去这件事情迫切祷告？
对，
还真没有，也是一个提醒吧。我觉得看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要差派工人为这件事情传福音的这为福音的扩展这个下这么大的功夫吧，突然想了一下，就是。觉得这个威口教会像那个方舟一样，神把各样的人
安稳
自己带过来了，
很开心。对对
对，我们不是出去外面去呀，好像做的还不够。刚好这个周五查经查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罗德贝鲁去的时候，这个羊带着家里的金链壮丁，这个318人去追。分享的时候说到这318个金链壮丁，因为是自己家里生养的嘛，所以就是童工还是要自己培养起来的这些人，
对对对，
是挺好用的。
打仗的，